好，我们感谢主哈，非常的感恩。那今天是我们7月份最后一个主日，好快哈，七月份又过去了。那我们真的是要感谢主，那我们要继续在主的话语当中来得力量，然后在他的恩典里面，我们不断的去蒙福，不断的去成长。我们感谢主。那我请大家跟我一起呢，先把我们 PPT 上这节的经文啊，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就是约翰福音13章1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好，我们上次就是分享的这节经文，我们看到主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他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所以因为他爱我们到底，所以我们永不灭亡。因为他爱我们到底，所以我们这些被他所爱的人呢，一定是将来在天堂里面跟他永永远远的在一起。而且他爱我们到底，为我们洗脚，所以我们也彼此相爱，我们也彼此洗脚，我们感谢主。那这个就是我们上次跟大家分享的。那我们今天呢，继续来跟大家去分享神的话语，我们求主来带领我们，引导我们。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呢，叫做救恩的元帅，那是我们基督为王系列第42讲。在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做一个讲道开始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献上深深的感恩和赞美。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眷顾我们的主，你施恩引导我们，祝福我们。你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而且你是我们救恩的元帅，你要率领我们。所以主，我们把今天我们要分享的你的圣经真理恭敬地交在主你的面前，求主你施恩赐福你的话语。你祝福了你的话语之后，我们再吃下去，我们就甘甜，我们就有力量。也求主你祝福每一个听到的弟兄姊妹，不管是在现场的听直播的，还是以后听录音看录像的，我们全部恭敬交在主你的手里。主，求你祝福你的百姓，让我们听见你的道，我们就蒙福，我们就更新，我们生命就成长。也特别求主你祝福讲台，你是讲台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能够将你要向你百姓所说的话讲解得清楚。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祝福，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好，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要分享的题目呢，叫做救恩的元帅。那我们今天分享的经文呢，就是希伯来书2章第10节。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把这节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何宜的。那我们看到我们的经文就是在这里，我们今天的主题说救恩的元帅就是从这节经文来的。那其实我们大家如果看圣经的话就知道，其实从创世纪，就是圣经的第一卷书，一直到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启示录，有一个主题它一直都没断过。什么主题呢？征战，圣徒的征战，对吧？创世纪里面有征战，然后到启示录我们还看到征战，而且圣徒是在征战当中不断的征战得胜，最后因着圣徒的得胜，然后这个旧世界结束，然后上帝把新天新地带进来。所以征战是贯穿人类历史的，也是贯穿圣经的。那我们在关于征战这个话题来讲的话呢，有些基督徒不太喜欢哈，就觉得说我不太喜欢讲征战的话题。但是不管你喜欢不喜欢，这是一个事实，这是圣经里面启示的真理，也是我们要经历的，所以我们要去明白。也有些基督徒呢喜欢讲征战，但是呢经常容易充满了挫败感，就说好像虽然讲征战，但是我觉得我好经常失败。那还有一些基督徒喜欢讲征战呢，回头突然发现我被魔鬼利用了，然后我喜欢讲征战，结果变成了跟弟兄姊妹之间的争竞。所以那到底怎么回事？我们怎么才能得胜呢？那我们今天讲的主题就是让我们知道如何得胜的，就是救恩的元帅，就是我们来看一看主耶稣基督他做我们救恩的元帅到底意味着什么。主耶稣基督做救恩的元帅对我们来讲的话有什么重要的影响，就显明了我们这些圣徒身上有哪些奥秘。还有就是既然基督做元帅，我们是跟从他的，我们怎么跟着他奋勇去征战，怎么去得胜有余。我们求主来带领我们。 那我们今天呢，我们就分三个方面来跟大家去分享。那我们第一个呢，我们先来跟大家分享，就是求主去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的是去看见。我们说我们讲的第一个主题叫我们的元帅，因为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讲到基督是救恩的元帅，对不对？但基督是跟我们有密切关系的，他是我们的元帅，他不是只是圣经里面讲的一个名词叫做救恩的元帅，而是我们的元帅。那基督作为我们的元帅，对他到底意味着什么？其实这里面我们要好好的去思想。我说我在这里讲到基督是我们救恩的元帅的时候，求主特别的去引导我们。我们把这节经文我们再读一遍，希伯来书二章十节我们再读一遍。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你看到这节经文讲到说，主耶稣基督是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要救许多儿子进哪里去啊？进荣耀里去，然后使怎么样子？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所以主耶稣基督他做我们的元帅，他去征战。为什么他去征战？是不是因为耶稣基督这个人很好战啊？他就喜欢打仗，所以呢他要去征战。我们在人类历史上有没有见过这样的人呢？有一些君王其实真的只是好战，比如我们中国人很喜欢推崇的汉武帝。其实汉武帝是穷兵黩武的一个典型，就是在他的年间中国的人口减少了一半以上，所以其实是非常可怕的一个君王。但是他为什么去打仗？其实很多时候他是好战，他是好战。耶稣基督是不是好战？他是不是因为喜欢打仗所以带着我们去打仗呢？我们去看圣经，我们就晓得说耶稣基督不是因为好战才去打仗，他是因为爱，对吧？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把这节经我们再读一下，就约翰福音十三章一节，我们后半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弟兄姊妹，主耶稣基督为什么征战？他征战的原因是因为爱，他爱我们所以才去征战，因着爱他才去征战的。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有没有仇敌？我们有哪些仇敌？魔鬼是我们的仇敌，对吧？世界是我们的仇敌，肉体是我们的仇敌，死是我们的仇敌。这些仇敌我们自己能不能打败？我们自己能不能打败？我们连一个也打不败。但是谁能把他们击败？耶稣基督。所以如果耶稣基督不爱我们，他看见仇敌对付我们他就不理，但是因为他爱我们，他要不要跟仇敌征战呢？要。而且我再跟大家去讲，其实基督爱我们是征战的原因，爱有多深征战就有多大，同意吧？他征战的程度征战的深度就有多大。比如说如果一个人爱我们很浅，那么他说我也爱你，但是呢不行，如果为你征战的话我会受亏损，我会很辛苦，所以我帮一下忙就好了。哎，这样子我知道你在打仗，你现在缺钱，那这样我捐100块钱给你，你去打吧，对吧？这是一种程度。但有些人说不，我比较爱你，所以我看见你被人欺压我受不了，我要去帮忙，但我帮忙我有限度，我不能受伤，是吧？这是第二种程度。第三种程度，我可以帮你，我可以受伤，但伤到一定程度我就不干了。耶稣基督为我们征战，伤到什么程度？为我们死。他对我们的爱是无限的，所以我们让刚才让大家再读这些经文，他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什么？爱他们到底。所以耶稣基督的征战是因为爱，他因为爱而为我们征战的时候，他是一定要跟仇敌打到底的，这才能你看见他深的爱。真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就看这个世界也是这样子的，这个世界里面爱的浅征战就少，爱的深征战就大。我们大家如果有时候看一些文章啊，看一些短视频呢、啊，你经常会看到 有一个说的很对，他说什么？他说为母则刚，有没有听过这个说法？就是本来看起来一个母亲，她其实论力气来讲，我跟你讲哈，一般来讲男人的力气是女人的8倍，所以一般来讲女人打男人是打不过的。所以弟兄有时候不懂，以为说我看到姊妹个子跟我差不多，我就推她一下，她怎么扑通一下就倒了呢？你的力量是她的8倍，你知道吗？所以姊妹一般来讲是比较柔弱的。但是你注意，当母亲为了自己的孩子的时候那种拼命，你会很吓人的，对不对？包括我们看到连动物里面也有，有些那些母鸡为了护小鸡跟鹰搏斗都愿意，对吧？那个兔子为了保护自己的小兔子，看到鹰过来要捉自己的小兔头，他把自己暴露出来，然后让那个鹰追着他跑， 好让他的孩子可以安全，这叫为母则刚。原因是什么？因为爱。弟兄姊妹，耶稣基督因为完全的深深的爱我们到底，所以他为我们去征战的时候，跟我们仇敌征战的时候，他怎么征战呢？他一定把我们的每一个仇敌彻底击败。阿们吧。耶稣基督有没有把罪这个仇敌给我们彻底打败？耶稣基督有没有把世界这个仇敌给我们彻底打败？耶稣基督有没有为我们把魔鬼这个仇敌彻底打败？已经打败。而且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讲复活的时候说，我们近末了有一个仇敌是什么呀？就是死。耶稣基督打败他没有？怎么打败呢？耶稣基督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耶稣基督为我们死，然后从死里复活，把死在我们身上的权势彻底打碎。阿们吧。就像我们之前讲的，我们为什么会生病，不是因为我们病到死，是因为始祖堕落以后死就做了王，所以我们会生病。所以耶稣基督为了解决我们疾病的问题，他是医治我们的主，他要把死打败。弟兄姊妹，所以当你去看主耶稣基督是元帅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他是因为爱我们到底，所以他要征战到底，他要击败我们每一个仇敌。当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不管魔鬼、世界、肉体、死亡，所有这些仇敌，主耶稣基督要一一的彻底征服。我问大家一个问题，耶稣基督既然要彻底征服每一个仇敌，我身体里面，我里面有没有软弱？我里面有软弱，我的软弱是不是会影响到耶稣基督要给我的祝福？会不会？为什么不会？我明明软弱，怎么会不会呢？会不会影响？哎呀，看起来会哦。会不会啊？不会。为什么不会？因为你的软弱，基督也要征服他。阿们吧。基督不会让你的软弱拦阻他给你的祝福。耶稣基督为什么跟仇敌去征战？为什么跟我们的每一个仇敌去征战？因为耶稣基督说，我定义祝福我的百姓，我定义爱我的百姓，我不许可他这些坏习惯，我不许可世界，我不许可魔鬼的诡计在他身上得逞，使我给他的祝福他得不着。你明白吗？所以当你看这些的时候，你就晓得，就像我们之前一直跟大家去讲，魔鬼有没有诡计？有。魔鬼的诡计和基督的智慧相比，谁厉害？基督的智慧。我跟你讲，基督的智慧从来都是阳谋。阿们吧。因为注意，你去看圣经，上帝在一开始，从创世就开始告诉我们说，我要怎么击败魔鬼，他讲得清清楚楚的，一点都不担心，完全告诉我们他是要这样去做。然后成功了没有？成功了。魔鬼有的是什么？魔鬼有的是阴谋。阿们吧。魔鬼的阴谋和基督的阳谋相比，哪个厉害？魔鬼的阴谋和基督的阳谋相比，哪个厉害？耶稣基督的阳谋比魔鬼的阴谋厉害的多得多。所以你们如果去看一些电影就很有意思，你去对比，比如说我记得我以前很喜欢看那个漫威的电影，漫威那个复联四的时候，他那里面有个神奇博士，神奇博士说看了什么1000多万种这个结局，说只有一种结局他们能打败灭霸。然后呢，他这个跟这个钢铁侠讲的时候呢，只竖一根指头，他说不能说，不能说，因为一说呢，人家知道了就可以破坏这个计划了，所以咱不能讲，咱不能，你意会就行了，赶紧去做这件事情。上帝是不是这样干？上帝不是，上帝一开始讲得很清楚，我就是这样做的，你们来破坏，破坏得了不？破坏不了。我就是要让女人的后裔来伤蛇的头，破坏得了不？主耶稣基督一来，人就看到他是基督，魔鬼能不能破坏？破坏不了。弟兄姊妹，所以你看到这里的时候，你要有一个信心，耶稣基督爱我到底，所以他要为我击败所有的仇敌。你看见一个仇敌，你要是什么心思意念，你知道吗？你说这个是耶稣的手下败将，也意味着对我来讲他是什么？他也应该是手下败将。阿们吧。因为我跟基督是什么关系？联合的关系。基督是谁的元帅？是我的元帅。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点，你从基督看万事的时候是不一样的。你不从基督看万事，你说哇，仇敌好强大，我这个坏习惯呢改不了了，我觉得从此以后他要跟着我一辈子，伤害我一辈子，没这回事。因为耶稣是我的元帅。阿们吧。哎呀，魔鬼太狡猾了，我过了十年才想起十年前魔鬼那个诡计啊，超级狡猾阴毒的很呢。怎么样？耶稣基督是我的元帅，所以这些他都带着我得胜。阿们吧。你看到这些的时候，你思想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会完全不一样。而且就像我们之前跟大家讲的，这个世界所有的恶意加起来和基督对我们的爱比起来，哪个大？ 基督的爱超过全世界所有的恶意，所以我们在这里每一个基督徒都领受了基督这样胜过全世界恶意的爱。所以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的爱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圣徒聚在一起的时候是何等的温暖。阿们吧。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你要跟你身边的弟兄们讲说，我看见你就看见了得胜，我看见你就看见了得胜。阿们吧。因为耶稣基督的得胜就在我们身边的弟兄姊妹身上。你要明白这个时候，你看你自己要看见什么，也要看见基督的得胜，因为基督是我的元帅。阿们吧。而且我们之前跟大家讲了，基督是万有之首，所以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征战的时候，他怎么征战呢？他使用万有做兵器来打败我们的仇敌。你明白吗？就是我在讲，一个人真的是深爱另外一个人的时候，他为了爱这个人，为了帮助这个人击败仇敌，他会用尽一切的手段，同意吧？他不会说为这个人征战呢，力气可以用，但是钱不能用。如果这样子的话，你就知道他的爱很浅，对吧？如果有人说为这个人征战，钱可以用，但别的东西我不能用，不，这个就说明爱的浅。但如果我爱你爱的深的话，为了使你得胜，我能用的手段我都用上，当然不违背真理，同意吧？所以耶稣基督为我们征战的时候，是我们看到刚才这个经文，所以他为什么前面特别讲到说，原来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好像这个跟他讲元帅关系不大，关系很大。因为耶稣基督掌管万有，他是万物所本，万物所属，所以他要用万有来为我征战，弟兄姊妹。所以你要明白一个道理，就是以利沙跟他身边的少年人讲的话，他身边的少年人出到城外一看，哎呀糟糕了，好多仇敌把我们这个地方围困了，我和我师父才两个人，但是仇敌千千万万，我们死定了。但是以利沙跟他怎么讲？以利沙说，与我们同在的干什么？比仇敌更多。基督徒啊，你要知道这一点，与我们同在的比仇敌更多，不仅有天使保护我们，其实万事都互相效力干什么？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你出到门看到太阳的时候，你知道说太阳是帮助我打败魔鬼的。晚上你看见月亮和星星的时候，你要知道什么？月亮和星星是在耶稣基督的掌管之下，要帮助我胜过黑暗的权势。阿们吧。你看到路边的小草，你看到一花一树一世界，你都看见说这是帮助我的世界，这是天父世界，耶稣基督使用这一切为我征战。所以我们从基督看征战的时候，我们就充满了必胜的信心。阿们吧，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那第二点，我们再来看，我们说主耶稣基督他做我们的元帅的时候，他是完胜的元帅，他是彻底得胜的，他一定完完全全得胜。那我们请大家跟我一起先来读这节的经文，就是哥林多前书啊，哥林多前书15章25节啊，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因为基督必要作王，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弟兄姊妹，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看这节经文讲得非常的清楚，基督要什么？做王，然后神要把所有什么仇敌啊，一切仇敌，有没有会漏掉一个？不会，一切仇敌都要放在谁？放在基督的脚下，表明什么？基督完全得胜。弟兄姊妹，所以当我们说我们的元帅是基督的时候，就意味着我们完全得胜。所以大家很熟悉的那个故事，我们后面还会去讲，约书亚在打耶利哥城之前，有一位其实就是我们说在旧约显现的基督，在耶利哥城外拔刀而立。约书亚问他说，你是帮我们的还是帮敌人的？然后他怎么回答？他说，不是，我不是帮你们的，我也不是帮对面的，我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基督说，我来做元帅，你不要做元帅。我们有时候，哎呀，这冒犯我了。冒犯不冒犯你啊？不是，基督说我来做元帅就保证完全得胜。阿们吧。如果你做元帅的话，你可能得胜也可能失败，而且失败的可能性很大。因为你的仇敌是谁你知道吗？你的仇敌是魔鬼。魔鬼狡猾的不得了，只要你想自己做元帅，魔鬼就知道说这个事儿我赢定你了。但是只要你说基督做元帅，魔鬼就完了，输定了。因为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说，基督必要做王，等神把什么？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那我们这位主基督他是完全得胜的，所以他要 真的是去使我们也完全得胜。但是我们注意，我们刚才读的希伯来书二章十节那里讲说，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什么？因受苦难得以完全。哎，讲基督好像他要受苦才完全哦，基督要为我们受苦，这怎么回事呢？是不是基督不受苦就不完全呢？是不是这样说？这个解经是不对的。我告诉你，有一派异端就是这样解的，就是李长寿异端，他们就说基督原来是不完全的，后来慢慢的由生到熟，就像一个小鸡蛋，然后在鸡蛋里面最后孵出来变成小鸡了才完全。他说基督也是不完全。他们为什么讲这个？他们要立一个异端的教义，就说人能变成神，他说基督都是慢慢变好的，我也可以。那这是不对的。弟兄姊妹，耶稣基督出生的时候完全不完全？耶稣基督一生完全不完全？耶稣有没有一刹那有一瞬间是有瑕疵的？没有，他一直都是完全。那这里为什么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弟兄姊妹，这里面不是讲基督原来是不完全的，而是讲福音的完全。耶稣基督如果不为我们钉十字架，福音能不能完全？不能。所以他是讲耶稣基督救恩的工作必须经历受苦。而基督为什么要受苦？因为基督爱我们。阿们吧。你注意哈，我在讲，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很可爱，然后神学里面他们对耶稣爱我们呢，他有一种天生的一种排斥感，所以他天面一讲这些他就不想讲基督爱我们。他说基督为了完成上帝的计划就要受苦，为了完成永恒的救恩计划就要受苦。这样讲的基督呢，冷冰冰的，就是为了完成计划。圣经是不是这样讲的？不是，他是爱我干什么？为我舍己。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神的儿子就为我们死了，神的爱怎么样就再次向我们显明。我们上次也跟大家一起读了以弗所书第一章，讲到上帝为什么在万古之前就预定拣选我们，因为他爱我们。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耶稣基督为什么要为我们受苦？因为他爱我们，他爱我们，所以他要拯救我们，他要把福音计划彻底完全。我在讲爱而受苦，愿意为了爱你受苦，这是真爱，同意吧？如果一个人整天夸你，花式夸你，但是只要有一点受苦的事情他就避开，请问这是好朋友还是酒肉朋友？只能跟你享乐的，不能跟你受甘苦的，这都是酒肉朋友。耶稣是不是我们的酒肉朋友？不是，耶稣是我们真正的恩友。所以我们在这里也教大家，你去学一个功课，包括我们的小朋友要学一个功课，你要知道你身边这个好朋友值不值得交。你看一看他是就是愿意跟你一起享乐，还是当你遇见难处的时候他愿意跟你分担？愿意跟你分担的才是好朋友。阿们吧。只是跟你享乐的都是酒肉朋友，跟他喝一杯啤酒就不要再喝了，你知道吗？因为这样的人是不可托付的。但这种人又喜欢说大话，喜欢花式夸你，但夸完了只是为了在你身上取利益。耶稣是不是这样子？耶稣不是。但是我们讲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受苦的时候，他是完成了救恩。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也给我们一个很深很深的提醒，就是主耶稣基督他了为了使我们得胜他才受苦。所以耶稣基督受苦不是因为他不完全，而是我们不完全，同意吧？我们以前完全不完全呢？我们原来是什么人呢？我们是罪人。罪人就是这个世界里面最可悲的，而且我再跟你讲，罪人就是失败者，同意吧？没有比罪人更失败的。但耶稣基督来了，他做元帅，你知道他其中一个重要的目的是做什么吗？他一个重要的目的要把我们这些失败者，彻头彻尾的失败者变成什么人呢？变成得胜者。所以为了使我们得胜他必须受苦。就他自己而言他永远是得胜的，同意吧？耶稣基督他自己来讲，作为圣子上帝他失败过没有？他在天上失败过没有？哎呦，魔鬼堕落了算不算耶稣失败？算不算？不算。所以你注意，我们有些人很喜欢反推法，那些反推法因为中国人不学逻辑学，所以很多反推法是非常荒唐的。一个教会里一出问题就说这当然就是牧师的责任了，如果按照这个反推法的话耶稣就有罪。为什么？你知道吗？耶稣拣选了十二使徒，其中有一个叛徒叫什么？叫犹大。耶稣是不是有罪？不是的。 耶稣一直都是完全得胜的，阿们吧。但是耶稣基督为了使我们成为得胜者，他愿意为我们受苦，他愿意承担我们的失败，阿们吧。耶稣受苦就是承担我们的失败。所以讲到这里，我跟大家去做一个对比，大家就明白了。最近其实在国际上面有一个新闻其实也很火，然后呢大家也是在那里一直在看，然后正在，因为还在过程当中，就是那个大家如果关注的话，前一段时间日本不是大选嘛，对吧，他那个执政党自民党大败，历史上从来没有败得这么惨的。然后这个日本现在那个首相石破茂呢，其实据说还是个基督徒，是吧？你不要因为他基督徒我就无限度支持他，我是不支持他的，我是很讨厌他的。然后败成这个样子，按照日本的政界的传统，他就要负责，因为他是党魁嘛，他是首相，但是他又出来说我不辞职，所以把日本人都搞懵了，说这人不负责啊，你搞得我们败成这个样子你还不负责。耶稣是不是这样子？耶稣会不会说这是你失败关我什么事吗？耶稣会不会这样子？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有没有失败的时候？亚伯拉罕有没有失败的时候？失败几次？失败好多次。耶稣有没有说那是你的失败关我什么事？有没有这样子？你知道我们刚才讲我们最大的失败是什么？是罪，阿们吧。亚伯拉罕有没有？有。耶稣基督他作为我们的元帅，做我们的领袖，他怎么做？他说我来为你们受苦，是你失败了，责任我来承担，阿们吧，我为你们定十字架。所以你去看世上的君王，什么宰相，什么首相，跟耶稣没法比，弟兄姊妹。所以你不要以为，你不要用世人的观点去看我们的主耶稣。我们有些基督徒也是，我们是为耶稣着急发热心，我说加引号的发热心，就怕别人说你看你这个基督徒他信了耶稣了他还失败呢，怎么能说明耶稣好？我们说不是，他失败是他失败嘛，跟基督有什么关系？又不是基督失败了。讲的对不对啊？只对一半。你这样讲不能让慕道友信服的。哦，是，你看讲的好的时候你们说都是耶稣给的，讲的不好的时候就切割了。哎呀，你们这个耶稣基督跟我们切割不切割啊？弟兄姊妹，不切割。所以我们的失败耶稣基督就担当了。他担当在哪里？在哪个地方？在我们格格他山的十字架，阿们吧。你真的去看，真的思想这些的时候，就是我们放的这张图片，主耶稣基督他在格格他山的十字架承担我一切的失败。所以当比拉多审问主耶稣的时候，说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你注意主耶稣不吭声，对吧？他默不作声。你知道他不作声其中一个原因是什么吗？他默不作声其中一个原因，我认罪啊。你说耶稣没有罪他怎么认罪？因为我们的罪算给谁了呀？算给耶稣了。这是我的，我百姓犯的一切的罪，我百姓一切的失败，我百姓一切的羞耻都加在我身上。所以他在十字架上，在哥哥他山的十字架上受了咒诅，在哥哥他山的十字架上受了羞辱。因他受的鞭伤怎么样子？我们得了医治。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了平安。弟兄姊妹，所以当你看这些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基督受苦不是他自己不完全，而是为了使谁完全啊？为了使我完全。基督受苦不是因为他还不够得胜，他一直都是得胜的，他受苦是为了使我们这些失败者成为什么呀？成为得胜者。而且耶稣基督为我受了苦，他把我一切的过犯都担当了。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会不会灭亡？如果我灭亡就证明耶稣爱我不够深，如果我灭亡就证明耶稣基督耍了花招，如果我灭亡就证明耶稣基督他不是真正的救主，但这些都不成立。耶稣是唯一的救主，耶稣爱我就爱我到底，耶稣担当我一切的过犯一切的失败，所以他为我钉十字架。耶稣基督担当死的权势，所以他为我死，然后他从死里复活了，阿们吧。他从死里复活，所以他胜过我一切的仇敌。所以我还会不会失败？我永远不会失败，我永远不会灭亡。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当你看见基督做了我的元帅的时候，我就有一个信心。什么信心？我要从此变成一个什么人呢？变成一个得胜者，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跟你身边的弟兄姊妹讲说，你是得胜者。因为我们，因为什么我们做了得胜者？因为耶稣基督，阿们吧。 因为耶稣基督，我们不是空空的做得胜者。如果把基督抛开，我们跟旁边的人说你是得胜者，就仅仅是谄媚。但我可以很肯定的跟我身边的基督徒讲说，你必然是得胜的，因为耶稣基督做了你的元帅，因为耶稣基督担当了你一切的失败，因为耶稣基督为你受苦，为你受难，为你受死，为你从死里复活。弟兄姊妹，所以我们的得胜是跟基督密切相关的。所以当我们把基督拿开再讲成功和失败的时候，我们就变成一个道德主义者，我们就变成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我们所谓的得胜都是自欺，都是骄傲，是魔鬼非常喜欢的。因为每当你这样夸口的时候，魔鬼就知道我有1000个方法弄死你，我有10000个方法让你跌倒。但是当我们说我的得胜就是基督，我因着基督而得胜的时候，魔鬼说完了，这个人我没办法，因为这个人有得胜的信心，这个人有必胜的确据，这个人有对耶稣基督的信靠，我打不败他。阿们吧。你要知道，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那我们再讲主耶稣基督，他其实他做我们的元帅的时候，他还是一个率领我们的元帅。我们讲到他是我们率领的元帅的时候，你注意，其实我们讲到征战的时候，我们说经常有三种身份，那大家可以去理解的，一个是勇士，一个是将才，一个是帅才。勇士是什么呢？勇士是奋勇争先的，然后他身先士卒，能够打败仇敌。就像大卫王有300勇士，阿们吧，基甸带着300勇士击败了10几万的米甸大军，所以这些是勇士，直接下到前线。还有一种我们说叫做将才，将才是什么呢？有战术思想，他可以很好的去规划，然后打赢一场仗。但最厉害的是什么呢？是帅才。帅才是什么呢？不单他自己有征战的经验，他还会培养人，他还能带起一支很厉害的军队来，这叫做帅才。帅才是百年难得一遇的，同意吧？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主耶稣基督他身上是这3个身份的哪一个呢？哎，对了，都有。他是不是勇士？是。他是不是将才？是。他是不是帅才？也是。因为我们讲到人的将才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就说，哎，这个人善于这个运兵帷幄，但是这个人不见得上场打仗。主耶稣基督上场打仗，阿们吧。然后我们讲到有些人是帅才的时候呢，就说行大事不拘小节。耶稣是不是这样子？不是，耶稣掌管万有。所以我们一起请大家跟我一起读一下这节的经文，耶利米书20章11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然而耶和华与我同在，好像甚可怕的勇士，因此逼迫我的必都半跌，不能得胜，他们必大大蒙羞，就是受永不忘记的羞辱，因为他们行事没有智慧。弟兄姊妹，这是先知耶利米讲的话。其实先知耶利米很艰难，他在以色列人当中告诉以色列人说以色列国要亡了，然后以色列人有那种虚假的得胜感，说我们不亡，因为我们有圣殿，因为我们有约柜，因为我们有什么东西，我们就是不亡，我们就是不亡。其实他们就是要亡的，对吧？他们就是要被巴比伦打败。所以先知耶利米得到上帝的启示，上帝告诉他们说，你去告诉以色列人去向巴比伦投降。但以色列人不干，他们不单不投降巴比伦，他们往哪跑，你记得吗？他们去埃及找埃及做帮助。其实上帝从来告诉以色列人，你们不可以再找埃及，对吧？所以他们大败。那耶利米在这种环境之下，很多人很仇视他，很多人很仇视他。但是耶利米在这里讲了说，他一定能得胜。原因是什么？因为耶利米的舌头特别厉害，对吧？谁来我都舌战群儒，我像诸葛亮一样，我把他骂到吐血而亡，是不是这样子？耶利米不是，耶利米是一个怎么样子？耶利米是一个性格温和很敏感的人，其实他不是这样子。所以耶利米怎么得胜的？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说，因为什么？谁跟他同在啊？耶和华与他同在。耶和华怎么跟他同在？好像甚可怕的勇士。所以你再去看，有很多人讲的圣经讲的上帝跟圣经里面讲的不一样。他们讲上帝就是整天在你旁边安慰你，但是呢说，哎呀，就这样子吧，你受安慰就够了。没有，圣经里面讲的上帝是什么？甚可怕的勇士，谁敢靠近我，他倒霉了，就这么简单。谁敢攻击神的教会，谁敢攻击神的子民，他倒霉了。因为耶和华是甚可怕的勇士，因此逼迫我的必然干什么？都半跌，没有一个能站得住。逼迫我的不能得胜，逼迫我的要大大蒙羞。阿们吧。 所以今天在我们这个国家也好，全世界也好，凡是逼迫基督教会的，你放心，他们要干什么？大大半跌，不能得胜，大大蒙羞，一定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的上帝是甚可怕的勇士，而我们这位上帝他不单是我们的勇士，他还是我们的元帅，他亲自教我们，让我们去成长。所以我们上次讲了主耶稣基督他给我们洗脚，就是怎么样亲身做示范，教我们说你们该怎么彼此相爱。我不是只是命令你们彼此相爱，我给你们做示范，我是你们的夫子，我为你们洗脚，所以你们要彼此洗脚。你们有很多的软弱，在我上十字架之前的这天晚上，你们在彼此争大小，但是你们的软弱显在我眼前，我没有嫌弃，我没有打压你们，我来为你们洗脚。所以当你看见有弟兄软弱的时候，你该怎么做？你去嫌弃他吗？你去打压他吗？不，你要干什么？效法基督，束一根毛巾在你的腰上，俯身为他洗脚。阿们吧。所以主耶稣基督他才是最好的元帅，同意吧？有没有比耶稣更好的元帅？有没有比主耶稣基督更好的能培养我们的？没有了，弟兄姊妹啊。所以当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基督的门徒的时候，就是在宣告一件事情，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是大大蒙福的。阿们吧。因为耶稣基督他亲自向我们示范，亲自教导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可以去得胜。而且我在讲，我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在讲，我们刚才讲了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征战的时候，他以万有为征战的兵器来打败仇敌。当主耶稣基督培养我们的时候，他也以万事为工具来培养我们，来造就。阿们吧。所以我在这里专门放了一张著名的图片，就是以色列人过红海，对吧？以色列人过红海之前，红海在他们面前是什么东西啊？是一个障碍。后面是什么？法老的追兵，是以色列人完全打不过的。所以上帝经常也把我们放在这样的困境。我到红海边了，前面是一个障碍，看起来完全过不去，后面是追兵追得很紧，而且后面的追兵太生气了，因为我们的缘故，他们的长子死光了，我原来是他的奴隶，他们损失了很多的劳动力，损失了很多的钱财，他一定想杀死我。上帝有的时候把我们也带到这样的困境。上帝的目的是什么？上帝的目的就是让我们经历一下困境，让我们反省，是不是？说到哎呀，我之前太骄傲了，哎呀，我要反省了。你知道有些基督徒一遇见困难，第一反应就是主啊，我要悔改啊，因为遇见这样的事情，是因为我之前骄傲了，我之前哦，对了，我想来。上个月十一奉献我没有做，哎呀，怪不得主你就让一个花盆砸在我头上，哎呀，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弟兄姊妹，那是魔鬼的欺骗。上帝每当把你带到红海前面的时候，就让你看我怎么让万事互相效力，叫你得益处。你看见红海了吗？红海原来是障碍，后来变成什么？变成你两边的墙垣。墙是干什么的？保护的。阿们吧。你看见你后面的敌兵，你完全胜不过，但是上帝说有一个东西能胜过他。什么东西？我的掌管，我掌管的红海。你以为红海是要淹没你的，结果呢？红海把仇敌淹没。弟兄姊妹，所以你学会这个功课，每当上帝把你放在困境里的时候，你就要知道一件事情：主啊，你要怎么使我在困境当中经历你的得胜，而且不单经历的得胜，而且我还要得造就，我生命还要成长。阿们吧。这就是我们救恩的元帅。所以基督徒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知道为什么保罗和希拉在腓立比的监狱里面在那唱诗歌唱赞美上帝。为什么？因为他们进入困境了。困境的结局是什么？困境的结局是什么？是仇敌向我们夸胜吗？不是，困境的结局就是红海的分开。阿们吧。所以保罗希拉他们红海分开了没有？分开了，监狱的门打开了，手上的锁链掉下去了，然后福音传开了。弟兄姊妹啊，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后，你有没有困境？可能你的困境就是你的儿子你的女儿，同意吧？哇，梁弟兄讲别的我都可以，一讲起这些啊，我头发都掉多一把。哎呀，太难了太难了。你要相信一件事情，如果你的儿子，如果你的女儿，如果你最爱的人就是你的红海，就是你的艰难，你要相信一件事情，红海会什么？会分开。 仇敌会怎么样，会被淹没。你注意，所以摩西跟以色列人讲的时候那个话特别感人。摩西就跟以色列人讲说，你们不要惧怕，你们不要担心，你们今天看见的仇敌必什么呀，必永远再也看不见了。主啊，我的孩子身上就有这样的红海，求你让我知道，你也要使这个仇敌一切所谓的得胜我再也看不见，我的仇敌要被淹没。阿们吧。因为谁是我的元帅？耶和华。所以你注意，以色列人到红海前面的时候，我们经常讲摩西，摩西是摩西走在前面，但出埃及记里面讲的非常清楚，其实在摩西前面还有一位，谁啊？耶和华的使者，就是我们说在旧约显现的基督。到红海前面的时候，这位耶和华的使者突然跑到以色列人的后面，化作一道火墙，把埃及人和以色列人隔开，这就是旧约显现的基督。真正率领他们的是基督，所以因为基督率领以色列人，所以以色列人一定打败法老。基督是不是你的元帅？
是的。
真的是吗？
是的。
确定吗？
是。
基督是不是你们家的元帅？
是。
基督是不是你女儿的元帅？
是。
是不是你儿子的元帅？
是。
所以你忧愁什么？弟兄姊妹，有没有发现我们很矛盾呢？我们很多时候一边说基督是我们的元帅，一边在那大大发愁，愁的脸都黑了，对吧？不要，耶稣基督真的是我的元帅，所以我一定看见红海分开，我一定看见约旦河分开，我一定看见耶利哥城垮塌。阿们吧。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那我们接下来再讲第二点。我们说我们讲第二点是什么呢？你看到主耶稣基督做了我们的元帅以后，那么我们的身份也要发生重大的改变。耶稣基督作为我们救恩的元帅的时候，他就给我们揭开了圣徒身上的一些重大的奥秘，我们要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去看见。我们说耶稣基督做我们的元帅，他揭开圣徒的奥秘有哪些呢？我请大家跟我把这节经文我们再读一下，希伯来书二章十节，我们一起来读。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何以的。弟兄姊妹，我们是荣耀的。为什么？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说，主耶稣基督要领许多儿子进哪里去？进荣耀里去。你有没有发现很多讲台不是这样讲的？很多讲台一讲你做基督徒啊，你就要受苦，你就要受苦。我们要不要？我们等一下也会讲受苦。但是这里面讲的说，基督要把许多儿子带到哪里去啊？带到荣耀里去。在有些神学里面，荣耀都成了一个贬义词，说不要讲荣耀，不要讲荣耀。我说圣经里面这么多地方讲荣耀，我们主导文的时候还要把荣耀国度权柄都归给基督，那你们把主导文也改一下吧。你们发现我们很多时候人的神学太偏狭了。这里面讲的说主耶稣基督他要把我们带到荣耀里，所以你要知道我们这些基督徒是荣耀的圣徒。所以跟你自己说，我是荣耀的圣徒。
我是荣耀的圣徒。
真的，我是荣耀的圣徒。我不仅是圣徒，我还是荣耀的，因为这是基督做成的。阿们吧。基督做成了没有？因为基督已经受苦，已经复活了。弟兄姊妹啊，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就去晓得说我们是一个完全被基督带到荣耀当中的。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十架七言当中最短的一句话说的是什么？成了。阿们吧。这件事情已经成了，所以我就是荣耀的圣徒。主耶稣基督他为我干什么呀？他为我受苦了。主耶稣基督他为我受死了。主耶稣基督为我复活了，而且像我们上次讲的，主耶稣基督还为我们洗脚。耶稣基督是不是天国的君王？是。耶稣基督是天国的君王，天国君王为我洗脚，表明我的身份很卑贱还是很荣耀？表明我的身份很荣耀。阿们吧。
阿们。
弟兄姊妹啊，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整本圣经都反复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些属基督的人是耶稣基督把我们从卑贱当中拯救出来。你看圣经里面其实真的有很多这样的经文让我们去明白，让我们去思考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要知道你是荣耀的，所以你才弃绝卑贱的事。圣经里面有没有讲说大户人家有木器、瓦器、金器、银器，对吧？有什么？有贵重的器皿，也有卑贱的器皿。人若自洁就必做卑贱的器皿，是不是这样说？人若自洁就必做什么呀？贵重的器皿。所以圣经里面讲说上帝要给我们带的冠冕是什么样的冠冕啊？ 是荣耀的冠冕。所以我们基督徒行事为人得更新得提升一个重要的原因就跟荣耀感有关。我们是因为荣耀，我知道我是尊荣的，所以我弃绝卑贱的事。这个又跟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教育方式大大相反。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很多很就是很扎子的东西，比如说我们以为说要让一个人变好就要不断的打击他，不断的打击他，对吧？武侠小说里面经常写这个，说有个小孩子呀，然后在什么万毒谷长大的，然后那里面都是毒蛇啊、蟑螂啊、这个蜈蚣啊，结果长大以后百毒不侵呐。所以我们经常相信这种破烂东西，我们相信这种破烂的理论，这种理论是糟糕的不得了。我还记得我小时候那时候比较小的时候，那时候看一个电影叫《方世玉》，说讲这个方世玉是不是也是传说一个这个很厉害的武林人士，对吧？说他父母为了让他这个铁骨铜皮，然后从小拿药水泡他，然后让他经历怎么怎么样的艰难，最后他变得强大的不得了。胡扯八道，太多中国的父母相信了这种胡扯八道，所以整天觉得我的孩子受苦不够，所以最好有一个地方冬天能把他丢过去把他冻一冻，但不冻死我的孩子就变强壮了。胡扯八道，弟兄姊妹，不是的。我们之所以跟那些卑劣的事情绝缘，是因为我有很深的尊荣感，我是上帝所尊荣的，我是耶稣为我钉十字架的，我是耶稣为我洗脚的。所以这个世界整天想让我们觉得自己很卑贱，一个人一旦相信自己是卑贱的，他就一定会做卑贱的事。一个人一旦认定自己是尊荣的，他就不愿意做卑贱的事，同意吧？你见过哪个新娘结婚的时候穿着婚纱在泥里打滚的？他肯定不打滚，同意吧？他就觉得哇，今天是我结婚的日子，我要保持最漂亮的样子，对吧？甚至流眼泪都很小心，赶紧给我纸巾，别把我的妆给搞花了，对吧？我们有尊荣感的时候，我们就特别小心，不让自己的言行和我的身份相悖，这是圣经里面的方法。阿们吧。而且我知道说基督就是我的荣耀，基督就是我的安慰，基督就是我的元帅，这个时候他率领我，他就把我带到荣耀里去。所以弟兄姊妹啊，你明白这个道理，说我弃绝卑贱的事，而且因为基督把我带到荣耀里去，我有没有跌倒的时候？有。我跌倒的时候怎么办？哎呀，我真的是一个新娘，结果扑咚一下掉到泥潭里了，怎么办？对的，换衣服。而且耶稣给你换一个什么样的衣服？换一套更漂亮的。阿们吧。所以我们是怎么复兴的？我们是怎么悔改的？我们悔改的时候不是说只是穿回以前的衣服，我们是到主耶稣基督面前说，主啊，我是你为我做元帅把我带到荣耀里的，我这件事情真的跌倒了，求你怜悯我，我真心向你悔改，求你更新我，使我比以前更坏还是更好？比以前更好，你给我更荣耀的穿戴。弟兄姊妹，这才是基督教的信仰，这才是福音。福音影响出来的教育观、价值观和没有福音的根本是两回事。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弟兄姊妹，不要再用世界上的方法。而且你再知道说我们是荣耀的圣徒的时候，你还要记得一件事情，我是上帝所尊荣的，所以我不要被世界裹挟，我也不要被世界恐吓。我请大家跟我一起再读这节的经文，马太福音10章31节，我们一起来读。
所以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
重。这是主耶稣基督教导门徒时候说的话，说你们不要怕。其实麻雀怎么样子也不重也不收，谁养活它？天父养活它。我们跟麻雀相比谁贵重？我们贵重。人肯定比麻雀贵重，而且我们还是新造的。阿们吧。我们的贵重可不是普通的贵重。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为什么要被世界裹挟？你为什么要被世界恐吓呢？我之前还有个弟兄给我发信息，然后说哎呀怎么怎么样子啊，家里面啊要帮亲戚办一个什么证明啊，其实有点骗保的性质，说妈妈逼着我让我也要签字，我不签字我妈就会骂死我。我说你为什么要签这个字？你不需要签这个字，同意吧？我们基督徒不需要做这样的事情的。我不要被人恐吓，对不对？我为什么叫人恐吓？你叫他恐吓一次，有没有第二次？有了第二次，有没有第三次？有，会一直下去的。我不要，因为那养活麻雀的一定养活我，对吧？我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 我们才不说，哎呀，他不开心，他不开心，他现在不开心一下，但是以后长久不开心，对吧？但是我要坚持，我要敬畏上帝，因为上帝必供应，我何必用这种手段来得所谓的利益呢？同意不同意？同意。所以真的明白这些的时候，我是荣耀的圣徒，我怎么能做这样卑贱的事？我不做。所以那个弟兄很可爱，他还说，那我做了是不是上帝就赦免我，我就不理他了。我听说当然上帝赦免，但我知道你问我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我一定要去做这件坏事，我现在要告诉你不要去做，阿们吧。因为上帝一定供养你，何必做这些事情？你做这些事情背的是债，同意吧？但是你去行义的时候，你得的是赏赐，你得的是恩典。我去帮你背债干什么？你有没有看到有些今天有些广告特别可笑，那短视频里面特别多那种广告，说哎呀什么什么又有什么借贷一年才多少几分厘啊，什么这利息很低啊，什么什么之类的，好像那个钱不用还一样。凡是你用不义的手段得到的，全部都是你的债务。所以我见到一个弟兄欠了1000万的债，我要恭喜他吗？我要不要帮他再欠2000万？我不要的，同意吧？去，你是上帝所尊荣的，去得义的工价，得上帝的奖赏。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我们说圣徒的奥秘，圣徒是荣耀的圣徒。第二个奥秘，我再跟大家去讲。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主耶稣基督他作为救恩的元帅，他为我们受了苦难，他受苦其中还有一个重要的意思是带领我们胜过苦难。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有没有苦难，弟兄姊妹？多不多？一定多。大家看新闻每天都有，你哪天新闻里面看不到苦难你告诉我，那天肯定是新天新地来了。我跟你讲，这个世界结束了，肯定是这样子的。只要这个世界没结束，每天都有苦难，对吧？而且你的生活每天都有。但是我们该怎么去面对苦难？我们说你在基督里，主耶稣做我们救恩的元帅的时候，带领我们胜过苦难。我请大家跟我一起读这节经文，约翰福音16章33节，我们一起来读。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弟兄姊妹，在这里我希望大家明白一个道理，苦难从什么时候开始？苦难是不是上帝当初造这个世界的时候就把苦难放进去？有甜就有苦嘛，如果没有苦怎么知道什么甜呢？你知道有些传道人可喜欢辩证法，讲到时候经常讲这些废话。上帝当初可没有说有苦才有甜，上帝可没有说有暗才有光，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他所造的一切都是什么？都是好的。苦难从哪里来的？苦难是从罪，从始祖的堕落。始祖堕落以后，地就长出什么荆棘蒺藜来。人堕落了以后，上帝跟他说，从此以后你要劳苦做工，你要汗流满面，地才有土产给你吃。所以苦难是从堕落来的，不是从上帝的创造来。但是我们所有人都在苦难当中，耶稣基督爱我们，看见我们在苦难当中，他什么姿态？他是不是切割？他说那是你们的苦，关我什么事？是不是这样子？不是。耶稣基督来干什么？为我们受苦，替我们受苦。耶稣基督受苦了以后不一样了。我在这里再跟大家讲，唯独基督能改变苦难的本质。跟我一起说一遍，唯独基督能改变苦难的本质。所以这个世界里面所有人都在苦难当中，但如果你跟基督没有关系，那个苦难不过是地狱的预表，不过是地狱的潜藏，同意吧？因为在地狱里面从此不死的火是不灭，但是基督来了以后，基督为我们受苦，苦难的意义就发生了重大的改变。从此以后苦难对我们它的存在价值就不同了。在这里我盼望大家，你一定要知道，我说知道什么呢？我说我给大家去做对比，如果在基督之外苦难你知道是什么吗？在基督之外苦难就是荆棘的味道。我们刚才讲了，始祖堕落之前世界上面有没有荆棘蒺藜？没有。始祖堕落之前是没有荆棘蒺藜的，是始祖堕落以后世界才有了荆棘蒺藜的，对吧？所以荆棘蒺藜代表什么？代表苦难，代表咒诅。阿们吧。在始祖堕落之前世界里面是没有咒诅的，所以苦难是什么？苦难就是荆棘的味道。而且苦难是怎么荆棘的味道？苦难是荆棘扎在你嘴唇上面的味道。你不是只是舔一舔那个荆棘， 而是荆棘扎穿了你的嘴，苦就流出来。所以只要一个人不在基督里，在这个世界里面，他所经历的苦难就是在品尝荆棘的这种苦味。但是如果我们在基督里，因着基督已经来了，苦难发生了重大的改变。我说苦难对于基督徒来讲的话，它有三个全新的意义，全新的价值，是非基督徒没有的。哪三个？我说第一，苦难也成为万事之一，我们都喜欢的那些经文，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神让万事干什么？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圣徒在地上会不会经历苦难？会。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主耶稣说，我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什么？有苦难。所以如果一个神学讲法说，哎呀，你是基督徒你就没有苦难，你就没有苦难，这就跟耶稣作对，这个神学是有问题的，是片面的。我们在世上有没有？有。但是苦难成为万事之一，这个万事是为什么存在？为我的益处存在。所以我吃的苦一定是跟我的益处相关，凡是对我无益的事情绝对不会发生，包括苦难在内。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你看到自己受苦，看到你所爱的人受苦，特别看到自己孩子受苦，我们这些做父母的感受最难受的就是这个，对吧？我们有时候看到孩子受苦，巴不得说这个苦放我身上，别放他身上。但是因为你认识基督，你就知道说基督许可这个苦临到他身上，耶稣的意思是让他得益处还是受亏损？让他得益处。只要对我儿子没有益处的苦他不会吃，只要对我女儿没有益处的苦他不会吃，因为基督已经为我们受过苦。阿们吧。你看到第二个意义是什么？苦难是我们得胜的对象。所以我再讲，我们有些神学很喜欢讲说，基督徒啊，要舍己背十字架跟从基督，主耶稣受苦我们要跟他一同受苦，对不对？圣经上面确实是这样说的。阿们吧。阿们阿们。但没讲完，没讲完。耶稣基督把苦难放在我们生活当中，不是仅仅为了让我们经历，而是为了让我们得胜。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我经历的每一个苦难我都要胜过它。跟我一起说一遍，我经历的每一个苦难我都要胜过它，因为这是基督答应的。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你就不会看着苦难在那里望洋兴叹，你看见苦难就看见了红海。阿们吧。红海的结果是什么？红海把我淹没了吗？红海把我吃掉了吗？没有，红海为我分开了，我从红海当中过去，如过干地，然后我经历的苦难把我的仇敌淹没了，这就是我对苦难的得胜。阿们吧。第三个我在讲，苦难是恩典的脚底泥、鞋底泥。什么意思？上帝给我们恩典，每当我们经历苦难的时候，他给我们的恩典远超过我们受的苦难。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不一样。我们说，你说梁弟兄，你这个根据什么来？就根据保罗著名的话说的。保罗曾经求上帝三次，求主说，有撒旦的差役攻击我身上有刺，上帝有没有把他的苦难拿走？没有。上帝说了什么话？上帝说，我的恩典什么？够你用，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保罗说，我学了一个功课，我更喜欢夸我的软弱。夸我的软弱什么意思？保罗变成受虐狂了，是吧？从那天以后保罗就成了受虐狂了。你来打我，你不打我我就不舒服啊，每天要揍我三顿我才舒服，是不是这个意思？不是。保罗知道说，每当我看见苦难的时候，我知道后面的恩典比苦难大得多得多。我每当看见苦难的时候，我就知道说耶稣一定带领我胜过苦难。这就是保罗说我喜欢夸自己软弱的原因。所以弟兄姊妹，当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所以我才说苦难不过是恩典的鞋底泥。为什么我把它说成鞋底泥？你进家的时候会不会把那个泥走的客厅满客厅都是？你特别在泥地里面走完了以后，你说我要让我的孩子知道今天妈妈走过泥地，所以我要在客厅里走两圈，让他看见我们家里都是泥儿，是不是这样子？不是，我一定把鞋擦干净。你知道什么意思吗？将来在天堂里有没有苦难？
没有。
真的吗？一滴都没有吗？
没有。
你有没有发现有些神学很有问题？有些神学讴歌苦难，我就很受不了那些传道人讴歌苦难。我说如果苦难像你们说的这么好，天堂里面就应该多多给你喝苦杯，是吧？天堂里一点苦都没有。为什么？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里有苦难，但是在基督里有平安。然后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脚底所有的泥都没了。我们脚上的泥谁给我们洗干净啊？
耶稣基督。
所以在天上没有眼泪，没有痛苦，没有哀伤。所以凡是讴歌苦难的，都是这个世界渗透到基督教里的结果，同意吧？哪个民族特别喜欢讴歌苦难？弟兄姊妹，我们这个民族啊，你有没有发现？所以有很多基督徒已经神学本土化了，已经神学本土化了，对吧？他就开始把世界的东西拉进来，讴歌苦难，然后还给他加上属灵的术语，还要把耶稣硬拉过来。我们不讴歌苦难，我们讴歌恩典，阿们吧。一切的苦难我能胜过，不是因为苦难本身，是因为恩典。但是那些喜欢讴歌苦难的人就反对我们讲恩典，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苦难是他的功劳，苦难是他的义。我都为耶稣受苦了，来看一下，看一下这个伤口，是我为耶稣受的。这个伤口啊，值300万，起码啊，是吧？我们说不，都是恩典，没有什么好夸的，阿们吧。你看到保罗从腓立比的监狱里面出来，有夸口他的苦难吗？没有，都是恩典，都是主的祝福。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那第三个我们再讲，我说圣徒的奥秘，我们是耶和华的军队。我请大家跟我一起再读这节的经文，出埃及记12章41节，我们一起来读。正满了430年的那一天，耶和华的军队都从埃及地出来了。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圣经里面把圣徒称为耶和华的军队。圣经里面第一次出现这种称呼，你知道在什么地方吗？在出埃及记。我们刚才读的这个经文还不是第一次，第一次出的时候，你知道更戏剧性，就是摩西亚伦回到埃及要带以色列人出来，然后上帝让他们行神迹，行的第一个神迹你们知道是什么吗？就是把那个杖变成什么呀？变成蛇，然后把法老术士的两条假蛇给吃了。这个神迹行完了以后，法老心刚硬，然后法老马上做了一个决定，叫以色列人走，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法老做了什么决定？法老说，以色列人继续给我做砖，因为你这个摩西来了，叫以色列人不好好做砖，所以明天你们做砖的时候呢，我不给你们草，你们去做砖，而且要给我浇的砖跟往常数量一样。所以埃及人做了这个决定以后，以色列人什么反应？以色列人就开始抱怨摩西，啊，摩西啊，你来没救我们，还让我们的重担变得更重。其实摩西和亚伦也很难过，甚至有点沮丧，跑到上帝面前，上帝跟摩西亚伦就讲说，我要将我的百姓，将我的军队从埃及带出来。喂，这群人正在沮丧，正在灰心，正在抱怨，上帝说他们是什么身份？军队，耶和华的军队。弟兄姊妹，所以这就是上帝让我们看，我们经常看外貌，耶和华看内心。耶和华为什么称我们为军队？因为耶和华看见我们里面有闪光的品格，摩西亚伦没看见，是不是这个？
不是，
不是，因为谁啊？因为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元帅，是因为耶稣的元帅是我们的元帅，因为耶稣的缘故，所以我们是耶和华的军队。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说我盼望大家要晓得教会的特征。我说我在这里讲四个特征。第一个，教会是耶和华的军队，要为什么征战？要彼此增进，是吧？哎呀，我们是耶和华的军队呀，怪不得下次见到王弟兄先跟他打一架再说，是不是这样子？不是，我们要为什么征战？我们要为福音征战，我们要为拯救灵魂征战，阿们吧。教会一定有一个身份是军队的身份，所以你想岁月静好，这不是教会的特征，教会是一定要为灵魂征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特征是什么？教会是有必胜确据的军队。所以我在这里放这张图片，大家知道讲的哪个故事吗？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保罗和希拉在哪里啊？在腓立比的监狱里面。他们在监狱里面干什么？唱诗赞美上帝，祷告。他们就是这样，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耶和华把我们放在困境里，就要分开这个困境的红海，就要使我们大大得胜。因为福音本是谁的大能啊？神的大能。所以我是福音使者，谁能胜过我？谁能胜过我？没人能胜过我，阿们吧。你是世界首富的孩子，谁的财富会比你多？不可能有人比你多，同意吧？你是耶稣基督做你的元帅，耶稣基督做你的元首，你是传耶稣基督福音的人，所以 谁也胜不过你，因为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是无可匹敌的。所以弟兄姊妹，任何一个教会你不要轻看。教会有没有软弱？我们也经常会提醒我们自己，包括我们看见教会的问题之后，我们也会讲出来。但是当我们讲这些的时候，不是嫌弃，而且我们也不是发预言说，哎，这个教会有这个问题肯定彻底失败了，不是。因为基督的教会就是耶和华的军队，我们再多软弱，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以色列人正跟摩西亚伦抱怨，以色列人就安安心心去搬砖去了，就觉得根本不可能出埃及了。然后呢，出了没有？看着这群软弱的人，他们怎么出到埃及？他们到红海前面的时候，是不是信心满满说，红海啊，分开呀，我们几百万人一起喊，红海就分开了，有没有这样子啊？他们在红海前面干什么？又哀哭哦，弟兄姊妹，在红海前面祷告的只有一个人，摩西，其他人都在那喊叫说，摩西啊，当初我们不是说了不要把我们带出埃及吗？你看看，我们在埃及虽然做奴隶起码能活命，现在要么被红海淹死，要么被人杀死，好凄惨的。然后呢，上帝有没有说，咦，你们这些家伙看得我真是讨厌，淹死你们算了，有没有这样子？有没有这样子？没有啊。过了红海没有？
过了。
弟兄姊妹啊，所以不要小看任何一个教会，很多教会你看它很软弱，但只要它是基督的教会，你放心，你要看的不是人的软弱，你要看的是上帝怎么奇妙的把这个软弱的教会带到得胜。这个教会人很少，能不能得胜？
能。
这教会只有几个人吗？连十个人都不到，能不能得胜？能。弟兄姊妹啊，因为我们是有基督做我们元帅的，所以我们有必胜的确据。第三个，我再讲，我们作为基督的军队，它的第三个特征是什么呢？它是恩典的军队。世界都是讲功劳的，世界都是喜欢律法主义的，唯独基督的军队是高举基督救恩的。阿们吧。基督是我们救恩的元帅，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哪一支基督的军队，哪一个基督的教会越高举耶稣基督的恩典，这个教会一定越得胜，一定是这样子的。哪一个教会喜欢讲功劳，他就很多的挫败；哪一个教会喜欢讲律法，他就会自相残杀。我告诉你，你去看，真的，我们在这里讲，我刚才讲了，教会只要是基督的教会，最终都会得胜，但过程当中我们有太多的软弱，太多的失败。有些牧者很喜欢讲律法，不停地去伤弟兄姊妹，伤得很深。然后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很认真，也学习用律法彼此相待。律法是用来定罪的，律法一来，死的权势就显出来。阿们吧。我们看到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讲的说，律法的权势是什么？死的权势是什么？死的权势就是律法，律法那死的毒钩就是什么？就是罪。所以律法来了，我们就要死的，弟兄姊妹啊。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作为耶和华的军队，我就是要高举基督的救恩的，对吧？我就是要高举基督的恩典的，我就是要用基督的恩典击败功劳主义，击败律法主义。所以我真的是看到这段时间很有意思，我在网上看到有些律法主义的那些人真的是想翻版，就想翻过来，哎呀，到处想讲他的律法，然后攻击我们啊，讲因信称义。他们给因信称义改了个名词，你知道改了什么吗？叫义信主义。说叫哪个义呢？容易的义。说这个梁志勇是宣扬义信主义的。因信称义真的很容易，阿们吧。因为你得救靠不靠你的行为功劳？真的不靠。所以因信称义是梁志勇发明的还是上帝发明的？上帝发明的，关我什么事？你哪里是在攻击我？你明明是攻击基督，好吧，还奉耶稣的名攻击耶稣，这些愚昧人啊，所以我们早就赦免他们了，真的是早就赦免他们了。好愚昧啊，因为这些人很愚昧，所以传不了福音，传不了福音呢又喜欢律法，所以到处去做魔鬼的差役。就像我们之前讲，你别以为喜欢讲征战的基督徒就真的在征战，有很多喜欢讲征战的基督徒是在魔鬼的手里面被魔鬼大大使用的，因为他们对恩典有一种莫名的仇恨，非常仇视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所以就会被魔鬼大大的使用。你对恩典有几分的仇视，魔鬼就能用你几分，一定是这样子。 你对恩典有几分的领受，基督就能用你几分，有多大的得胜，一定是这样子。所以问你自己，你对恩典什么态度？当我们看到上帝在我们的孩子，在我们自己身上做成极大的事情的时候，我有没有感恩把荣耀归给上帝，还是我把荣耀归给我自己啊？因为我比较刻苦啊，因为我的孩子很聪明啊，因为天时地利人和呀，还是我说主啊，都是你的恩典，对不对，弟兄姊妹？所以我们之前我们的中考，我们的高考，我们有好几个孩子都考出历史最好水平，这是很少见的，同意吧？一般人在高考的时候能考出平均水平就不错了，在中考的时候考出平均水平就不错了，但是我们的孩子为什么可以考出最好成绩？因为我们孩子特别聪明，是吧？因为上帝的恩典。所以有没有向主去感恩，好好的向主感恩，还说哎呀，梁弟兄还感恩呢，我现在就愁报志愿的问题。不要愁了，我们真的是缺乏感恩，所以看见太少。你越多的感恩，你看见就越多，你整个人心态就不一样。阿们吧。所以弟兄姊妹啊，恩典是美的不得了的。功劳呢，功劳其实就是荆棘上面的刺，好好去拥抱你的功劳吧，刺得你浑身流血。不要这些，我只要恩典。阿们吧。这是我们讲第二第三个。那我们说耶和华军队最后一个特征是什么？就是基督做元帅，你要跟从基督。阿们吧。我再强调，任何一个教会他出一个大问题的一个很危险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牧师传道人成了这间教会的元帅就完了，一定耶利哥城他打不下来，一定他出问题。一个教会得胜的原因只有一个，谁做元帅啊？基督做元帅，基督做元帅。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以后，基督的教会是让基督做元帅的，然后我用信心来跟从基督，这间教会就一定有大能得胜的勇士产生，这间教会就一定大大得胜，不在乎我们有多少人。阿们吧。你看主耶稣带着基甸的时候不就是这样子吗？基甸找了3万人，对方十几万，基甸觉得够不够啊？不够。基甸说人家十几万，我才3万，主啊求你祝福我，最好给我30万，我压倒性多数。你们一般人会不会这样想啊？会。如果上帝招了30万给我，我就大大的感恩，我就哇太好了，你是信实的。但上帝说不行，3万人太多，最后给他剩了多少人？剩300人。300人打十几万怎么打？赢了没有啊？
赢了。
你只要跟着基督，个个都是大能的勇士。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我们说你去看圣徒的奥秘。因为基督做元帅，所以我们是荣耀的圣徒。因为基督做元帅为我们受苦，所以我们在基督里胜过苦难。因为基督做元帅，我们是耶和华的军队，我们有必胜的确据，我们是跟着我们的主，我们是高举耶稣基督的救恩，高举耶稣基督的大名，高举耶稣基督的得胜，然后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要夸胜。阿们吧。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我们再讲最后一点，就我们讲什么呢？我们说我们既然主耶稣基督他做了元帅的时候，那么今天呢，我们该怎么跟从基督？我说我们要做福音的勇士。我们怎么去做福音的勇士呢？我们要求主来带领我们。我们怎么去做福音勇士？我说第一个，我希望大家知道没有岁月静好，只有奋勇征战。跟我一起来读一下这节的经文，士师记18:7，我们一起来读。五人就走了，来到拉邑，见那里的民安居无虑，如同西顿人安居一样，在那地没有人掌权扰乱他们，他们离西顿人也远，与别人没有来往。你知道我让大家读的这段经文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拉邑这个地方有一群安居无虑的民，或者叫做独居无虑的民，就是他们无忧无虑。这是很多基督徒特别喜欢的，很多基督徒希望我们教会做桃花源，是吧？世外桃源，啥也没有，就是美，就是安静，大家聚在一起好好吃饭，是吧？然后高兴的时候喝一杯小酒，哎，这个就好了，是吧？如果风景也好，打开窗，这个美景近在眼前，好舒服啊。有没有这样的教会啊？没有。这里面讲的这个故事，就拉邑的民就是这样，结果他们遇见了一群人，是以色列12支派当中最弱的支派， 但支派。但支派派了五个人上去，发现说，哎呦，这群人独居无虑，无忧无虑，也没有任何征战意识。然后但人就上去把这个地方全部屠掉，把这个地方就拿下来。弟兄姊妹，我说我在这里跟大家去讲，我们不要去妄想做这样的人。当你想去做这样的人的时候，仇敌就在眼前，仇敌分分钟吃掉我们。今天在我们中国流行的不是独居无虑，是另外一个词儿，叫岁月静好，是吧？我就对这个词儿，我真的是觉得我们中国人呢、啊、真的很喜欢骗自己。我们中国人就没经历过所谓的岁月静好。你去看中国历史，从来没有岁月静好，但是我们整天在那幻想，哎呀，我们现在岁月静好，然后你不要讲征战，不要讲征战，不要讲勇士，就是要做勇士。弟兄姊妹，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要做不是独居无虑的民，我们是要做耶和华的勇士，为福音去征战，这个时候我们的人生才是真正有价值的。岁月静好是发梦，是骗自己，从来不存在的。这个世界任何的好东西都是你努力征战才能让它保持下去的，不存在你在那里岁月静好，也不存在说别人为我负重前行我就岁月静好，是不是？我们不是之前特别疫情那三年 N 多人讲这种屁话吗？对吧？还有一些基督徒也是，哎呀，牧师啊，你为我奋勇征战我就岁月静好，没这回事的。弟兄姊妹，你家里面的平安，你的能力，都在乎你跟从耶和华奋勇征战。你知不知道你里面的律法主义有多强？你知不知道你里面的功劳主义有多强？你知不知道你的肉体是多么的顽梗？你知不知道世界是多么想灭了你？你知不知道魔鬼在用各种各样的诡计想来胜过你？每当一个基督徒说我想岁月静好的时候，魔鬼就为你鼓掌，圣灵就为你担忧。因此，所以大家如果看最近的新闻，对吧，杭州做汴州了，是吧？岁月静好不？你们如果去看新闻，你们知道了，真的是杭州做汴州了，岁月静好。没有岁月静好啊，弟兄姊妹。所以我们每一个好的东西都是奋力保持出来的，所以大家自己回去去查新闻了，我就不讲杭州做汴州了。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所以你真的要去知道，你要做一个福音的勇士，你真的要去奋勇征战。第二个我再讲，当我们要去做福音的勇士的时候，我们说我们要做的是为灵魂征战，靠福音得胜。我请大家跟我一起再读这节的经文，彼得前书五章八节，我们一起来读：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魔鬼像什么？像遍地游行的狮子，寻找什么？可吞吃的人。我们传福音是要救灵魂，魔鬼是要什么？是要灭灵魂。所以你跟魔鬼一定是仇敌的，不可能不是仇敌的。你说我不惹魔鬼，我梁弟兄我也不传福音，魔鬼会不会放过你？我告诉你，魔鬼对这种基督徒才不放过，对福音勇士魔鬼怕得不得了，但是对这种基督徒魔鬼是连追带赶，恨不得直接把你弄死，一定是这样。因为魔鬼也有经验，你知道他什么经验？魔鬼知道说，谁知道他今天还软弱，可能明天他就刚强了，所以趁着他没刚强之前弄死他再说。你越是在魔鬼面前准备逃跑，魔鬼就越欺负你。这和我们自己那种懦夫的思路正好相反。懦夫就认为说，魔鬼当然要对付勇士啦，我这样的人他怎么有时间对付我？魔鬼说，不，勇士我打不动，勇士我打不赢，我只能欺负你，你知道吗？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要知道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基督徒真的是有一个责任，我们是为灵魂征战的，我们是要拯救灵魂的。但你怎么得胜？靠福音得胜，阿们吧。你知道魔鬼最怕的是什么？魔鬼最怕的只有一个东西，什么东西啊？耶稣基督的福音。魔鬼怕怕基督徒的美德呀、啊、魔鬼怕怕基督徒读圣经啊，都不怕。魔鬼只怕你读圣经的时候读出福音来。法利赛人读不读圣经？法利赛人是不是魔鬼的强敌？法利赛人到底是魔鬼的强敌还是魔鬼的帮手？ 魔鬼的帮手。为什么法利赛人这么认真读圣经变成了魔鬼的帮手？因为他们反对福音。今天有没有这样的法利赛人？多得很。而且这些法利赛人特别喜欢教你，他很喜欢开个课，哎呀，不要跟着那个梁牧师听音信称义了，过来过来，我告诉你怎么把你的美德培养出来。你的美德一分钱都不值，我告诉你，你的美德是破衣烂衫。你以为你拿起你的美德魔鬼会害怕吗？你只有拿起福音的宝剑魔鬼才害怕。阿们吧。所以我们讲到魔鬼是遍地游行的狮子的时候，我请大家去看一个名画。这个名画画的是什么呢？画了一个著名的故事，就是勇士参孙。我请大家跟我一起读这节经文，士师记十四章六节，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参孙，他虽然手无器械，却将狮子撕裂，如同撕裂山羊羔一样。他行这事并没有告诉父母。弟兄姊妹，参孙撕裂狮子如同撕裂山羊羔一样，这里面是有预表意义的。参孙在这里预表谁啊？预表基督。我们刚才讲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但是在基督面前，基督撕裂他如同撕裂山羊羔一样。参孙也预表我们，当你高举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的时候，我告诉你，你就能撕裂魔鬼如同撕裂山羊羔一样。这只狮子是等着你来撕裂的，不是来吞吃你的。但前提是什么？只有基督的福音。所以你说我看到有一套教义特别好，哇，那个教义美得不得了，特别严谨，行不行？没用的，只有基督的福音能够打败魔鬼，能够撕裂魔鬼。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魔鬼千方百计就拦阻基督徒来领受福音，魔鬼就千方百计拦阻基督徒来领受因信称义，魔鬼就千方百计拦阻基督徒传扬福音。他愿意我们去讲教义，他愿意我们去讲律法，他愿意我们去修炼品格，他愿意我们去做修道士，但是他最怕我们做福音勇士。只要你做福音勇士，你就是撕裂狮子的人，你才是真正的参孙。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跟你自己说，我要做撕裂狮子的参孙。
我要做撕裂狮子的参孙。
真的是这样子的，因为耶稣基督就是我的元帅。阿们吧，福音就是我的福音。你真的看到这一点的时候，你才不要被那个狮子吞掉，你是要撕裂它。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那最后一点就是我们说，我们请大家再跟我读这节经文，约书亚记五章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就俯伏在地下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弟兄姊妹，这节经文我们以前讲到的时候也跟大家反复多次讲过了，我们真的是要去看到耶稣基督做我们的元帅。你要做什么事情？你要跟从他，你不要自己做王，你不要自己做主，你不要自己做元帅。只要我们让耶稣基督做元帅的话，这个时候我们就一定得胜有余，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能够得人如鱼。包括我们传福音很多时候也是这样子的，我们太多自己做元帅，所以你得不了人。我们凡是能够在传福音上面得人如鱼的人，是一定让基督做元帅的。我们很多时候不行不行，这个我不能做，那个我不能做，你因为你拿着人的规条来限制基督的工作。所以基督知道这个福音不能让你传，因为你传不了。只要我们谦卑下来说，主啊，你怎么使用我，我就怎么顺服。我告诉你，你一定得人如鱼。这是不是主耶稣自己应许的呀？他第一次见彼得怎么讲？说来跟从我干什么？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但是你得人如得鱼的前提是什么？跟从耶稣，信靠耶稣。每当我们信靠，每当我们交托，每当我们顺服的时候，我们一定经历的就是惊人的得胜。阿们吧。你去看看耶利哥城，耶利哥城是很难打的，但是当约书亚让耶稣做了他军队的元帅，耶利哥城就打下来。你家里面有没有耶利哥城？你生命当中其实可能不少耶利哥城，为什么打不下来？原因只有一个，因为我做元帅，我没有让耶稣做元帅。你只要让耶稣做元帅，一座一座的耶利哥城一定打下来。而且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在这方面你去让耶稣做元帅的时候，就是交托给耶稣，就是顺服耶稣，就是让耶稣掌管。我们很多时候的问题不就是我们自己掌管吗？每当我们自己掌管的时候，结局一定 什么结局？失败。阿们吧。每当基督掌管的时候呢，结局也定。什么结局啊？得胜，而且是令人惊讶的得胜，是你完全想不到的得胜。所以当我们不做一个掌管者，我做一个顺服者，我做一个信靠者，我做一个交托者的时候，我心灵有很多的安息，我要经历很多的得胜，然后这个时候我会看见很多的耶利哥城一座一座在我面前垮塌，我会看见很多我原来胜不过的仇敌一个一个被我胜过。为什么？因为基督做我的元帅。弟兄姊妹啊，真的让基督做我家之主，真的让基督做我的元帅，真的让基督来率领我的时候，我告诉你，你也会像约书亚一样。我们以前做过对比，摩西在旷野里面打败了几个王，你们知道吗？打败了两个王。约书亚呢，31个王。所以你希望打败31个王，还是一个王也打不败？你要打败31个王，让谁做王？让基督做王，让基督做你的元帅。不要再固执你的方法了，不要再固执你的经验了，不要再固执你以前学的什么神学教义了，你只管到基督面前来。我的神学教义，我的经验，我的方法都要放在耶稣的脚前，说主啊，你教我怎么用。你的方法有意义没有？有。你的经验有意义没有？有。你学的神学教义有意义没有？有。但是要放在谁的脚前？放在基督的脚前，那个时候它的意义才真正体现出来。所以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的知道这些，我们就会大不相同。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我们的信息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感恩，我们向你赞美。主，你是我们救恩的元帅，你率领我们征战，你为我们受苦，你把我们带到荣耀当中去，而且你使我们在你面前我们可以安然居住，为此我们向你感恩。但是主，我们也特别的感谢你，你让我们在你面前要做你的福音勇士。主，求你让我们真的是看清楚，在你面前做勇士不是一件可怕的事情，而是一件可喜的事情，不是一个胜负未分的结果，而是一个有得胜确据的结果。所以主，求你让我们看见这些，我们就在你面前满心的欢喜。愿你就引导我们的教会，引导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让我们都跟从你，做耶和华军队里面的精兵勇士，做福音的勇士的时候，主求你就把你的得胜彰显在我们当中。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感恩祝福，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